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肉体在我们身上带给了我们这么许多的困扰，许多的难处，而且我们知道说我们落在他的辖制里面，像我们不能够走前面的道路，救耶和华的时候，要记得这个呼求就像保罗的祷告一样，我真是苦啊，谁能够脱离，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保罗说那个话是有原因的，因为保罗把自己比作当时罗马的一个犯人，他身上啊脱了一个死尸，这个死尸呢叫做取死的身体，你知道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刑法。那么犯人和尸体呢是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手对手，脚对脚，然后摆在一起。那么现在呢就开始有一些的沟通，怎么沟通呢，就是那个虫里面的那个尸体眼睛里面的虫就爬到他的眼睛里面去，然后呢鼻子里面虫爬到他的鼻子里面去。你说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怎么说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个就是一个人受一基伦王压迫的时候，捆绑的时候能够发出的一个祷告。这就是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兴起一位拯救者。那这个拯救者是谁呢，就是便雅悯人希拉的儿子以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左手便利的，那现在秘诀就在这里，当所有的人都用右手的时候，这里有一个人是左手便利。但是不要忘记，你们还记不记得便雅悯叫什么名字啊？这意思什么？便雅悯这个名字什么意思？记得不记得？啊？便雅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的意思。雅各说便雅悯是他的右手之子，而右手在圣经里面代表能力，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代表能力。那么假设我们要从这个肉体里面得拯救，从魂的奇醒发展里面得释放，弟兄姊妹，现在让我们记得有一个秘诀，神做工什么做工呢，现在神要叫一个便雅悯人，他应该是右手之子，结果稀奇的很，他竟然是左手便利的。那这个左手便利在原文并不是左手便利，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就做右手来说他是软弱的，这个原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的一些犹太人呢就以为说他是怎么呢，他是有缺陷的，他是个残障的人，他是个不完全的人。但是你知道这句话不对，犹太人的猜想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如果你在读四世纪二十章的话，你发现那里有700个便雅悯人都是左手便利的。所以圣明说，当我们落在肉体极端的压迫底下，现在神要做用一个非常的手段来做一件非常的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在这40世代啊，神特别是兴起一般训练一般人，这一般人都是便雅悯，但是他们通通是左手便利，意思就是说他们对右手来讲他们是软弱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个完全是神的智慧。这就解释说，当以户到这个一基伦面前，为什么一基伦从来不防的，因为他所有的动作人家都会用右手，所以所有的剑都藏在左边的，结果呢他藏在右边，你整个的动作没有可能让你有一点的怀疑这个人要行事，没有。你知道所有做王的人都是非常怀疑，他们都非常非常机警，这是他们做王的一个条件。但是现在呢，你知道为说要对付这一条肥牛，要对付这个一基伦王，你看你不能用右手，要用左手，完全是你想不到的。我从香港有的时候买了那个6神丸来啊，我怎么打就打不开，我越想这样转，结果越觉得这样转呢，结果怎么样，结果它越紧越紧越紧。后来我忽然灵机一动啊，这个恐怕是另外一个方向了，所以你真的这样转的时候呢，它就越来越松。所以我们要晓得，如果你要保护什么，如果你要计划什么，你看见说在这里是左手便利，但是对右手来讲完全代表软弱，
而且我们知道根据犹太的习惯，如果一个左手便利的人，他们觉得就把他列入残障人的行列里面，是被人看不起的，是被人觉得没有什么成就的，意思就是说 让人来看这个人就像万物中的渣滓，这个人就变得有缺陷的人，这个人就变成不是很洁净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没有，现在神要拣选一些软弱的人，要叫刚强的羞愧。所以我们看见神是用了一户，而一户呢是左手便利的。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我们看见右手代表神的能力，左手乃是代表神的智慧。所以我们记得在这里他是便雅悯人，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的能力，但是因为他是左手便利的，所以你看见所以你看见神的智慧。所以这里的左手完全代表技巧，让我们记得要对付我们这个发展不知道多少千年的魂，我们的人格，我们需要非常的激情，非常的有智慧才可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用左手才可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左手不光是左手，有一个武器是非常要紧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以户就打了一把什么两刃的剑，然后下面的故事我想很清楚了，这个剑是他打的，而且并不长，但是是两刃。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他自然的就是后来最后那个结局就是他刺到那个王的祝福里面去。那么后面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当然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用人的眼光来读这段圣经，那是惨不忍睹。你如果懂得原文的话，那段的描画是非常的，实在是非常的黑暗，因为特别的描画是血淋淋的一幅图画。如果你真的懂得原文的话，所以当然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这样的图画是很美丽图画，不能。但是圣灵为什么把这样一幅图画给我？因为他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叫我们读犹太的历史，主要的目的就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你要对付一基伦的话，那么那把刀是那把两刃的基利剑要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一个胖的人到了危险生命的时候，医生常常劝他开刀能解决问题，只要一开刀了，他的身体就能恢复原来的比例，他的身体就不再是那样的方形。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今天呼吁节，呼吁说要这个节食节食。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就是有一个过程要把他的身体带回到他原来的比例去。你每次想节食，你听见别人节食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神在我们生活中间的一个自然的教材，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肉体何等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反而我们削到一个地步，削回到它原来应该有的比例，一面能够叫身体属灵的生命越过越健康，另一面让基督的美丽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那么现在借着这一段圣经，我们要知道圣灵到底怎么做呢？在我们的身上怎么做呢？我们知道就借着那一把两刃的剑。那么到底这把两刃的剑是怎么解释的呢？我想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你们如果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什么？神的话像什么？像两刃的利剑一样。我想我们应该读一下这个，我们虽然时间快已经没有了，我们还是把它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我想我们这一节好不好，大家一同读一下，我们大家一起同声开口读一下，这是读十二节好不好，一起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好，你看见没有，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两刃的利剑，是有效的，而且是活泼的。那这证明用预表的光来说是以户手里的那把刀， 结果呢叫魂与灵，你看灵和魂能分开，骨头与骨节与骨髓能分，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现在你我才明白了，原来你要知道到底什么是属魂的，什么是属灵的，并不是因为你一天到晚在那里分析分析分析你就能知道，那是非常危险的。特别一个医生，他对解剖学很清楚，对人的构造非常非常清楚，这个书是为说用在别人身上，不是用在他自己身上的。如果用在他自己上，他整天到晚打，一直在那里分析，这里痛了，这里有 cancer， 那里痛，那里有 cancer， 这个医生不光不能医治别人的病，他自己都不知道怎样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希望能够知道什么是属魂的，什么是属灵的。你知道，当然他们有这样的追求实在是好的，但是慢慢慢慢有许多人就开始分析，就希望知道这个是属魂的呢，还是那个是属灵的。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样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在属灵上，属灵的事上，自省是最坏的一件事。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省察自己，或者自己在那分析自己，能够带着属灵的地步，没有的，越过越困扰。那么怎么办？很简单，你知道刚才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那里的话是什么意思？那里的话非常简单，这里的话原来有背景的，这里两刃的利剑呢、啊，是指着什么？这个刀两刃的这个两刃的这个剑呢、啊，是指着祭司手里那把刀说的。这个原来呀、啊，这个有这个以色列人的祭司啊，你们知道祭司啊，他们特别献燔祭，你知道怎么献吗？他们把一头牛拿来以后，然后呢把它放在那个祭坛上，然后要切成一块一块，切成一块一块。不要说切牛不容易，今天杀鸡都不容易，你今天叫我杀鸡我不会杀的，因为我不知道骨节跟骨髓在哪里，我如果随便杀鸡根本杀不死，也分不开的。所以我们知道啊，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啊，所有犹太的祭司都是最好的屠夫，你们知道，你们晓得屠夫，屠宰场的屠夫都是知道怎么样切，怎么样切。所以从一个角度来，他们是最好最好的屠夫，因为什么？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分开，什么地方可以另外一块，另外一块。然后切好了以后呢，还要把这一块一块放在一起。烧的时候呢，要整个牛这样烧掉，所以一面分开了，另一面还要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呢，整个的烧掉。弟兄姊妹，这是当初的一幅图画。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这样拯救的工作，很简单，你只要负一个责任，不是分析自己的责任，你只要把自己完全当作一个寄生，放在大祭司的手里，放在我们的主的手里。现在这把刀在我们的主手里，感谢主，幸亏这把刀在他手里，他知道怎样的把两刃的利剑，把骨头、骨节和骨髓分开，怎样的把灵和魂分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他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读主的话的时候，你看见那一个话就像两刃的利剑一样，就叫我们灵和魂分开。意思就是说，就把一级轮解决了。十字架是不断的这样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不要一直在那里分析，你只要做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呢？把自己完全放在祭坛上，常常与主有交通，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话就像两刃的意见一样刺到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我们厌恶我们的情形，结果你看见果然医护就解决了整个那个一级轮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神就把摩亚人就交在神的手里面，就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面，这是非常美丽的一句话。那么然后我们知道，等到伊户逃走了以后，他就到山上去吹号，然后呢以色列就随着他下山啊，然后呢他就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亚人交在你们的手里。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蒙光照，神的话在你里面的，把你刺入剖开，这是神的话做的事。 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我们的这就叫做我们的肉体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和十字架的工作，就是我们刚才那一幅图画。